加工已经到了皮蛋跟咸蛋了，还有什么加工呢？
我最常吃的其实是
布丁吗？
哎，其实布丁是没有蛋的耶。什么？那它那个黄黄的颜色是哪来的？
统一布丁是没有蛋的，味全布丁才有蛋。
可是统一的比较好吃耶。
它叫统一布丁，它没有跟你说它叫鸡蛋。我最常吃的蛋加工品，在我小的时候其实是茶叶蛋。我们家就只有爸爸一个在赚钱，就是穷公务人员。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是没有家用的，然后可能那个柜子上面就会有沙子抠，妈妈有时候就会跟我说来帮我去买个鸡蛋干妈点，然后我就会挑小颗一点的。妈妈说要十颗蛋，我买十颗蛋可能不到一斤，我就可以赚那个零用钱。然后我妈妈就一直印象深刻说我很贪财，因为她每次回去就会问我说这些蛋多少钱，我说27块啊，那他就说那3块钱呢，他会把它从那个口袋里面拿出来，哦，好像有3块找，3块钱。
你怎么没有拿去买糖果？
对啊，你怎么会那么乖啊？你就跟他说30块啊。
对，就是我只记得买小颗一点的蛋，却不记得跟他说这些蛋30块，就是还蛮蠢的。然后就是小时候的回忆，我觉得茶叶蛋就是小颗一点的，然后先把它煮成水煮蛋之后，一定要把壳敲的比较碎一点，嗯，你又不能把它敲到蛋壳就掉了，这样就卖相不好。哦，你要用压的，压到就是它有裂痕，茶叶蛋要有咖啡色，对，要有网状，这样才会觉得它很美味。然后要腌的入味，就是蛋黄都要有咸味。我们家就都会用 David Day 高山茶。我后来到了念研究所，我才知道，哦，原来茶叶蛋是用红茶就可以了。
我今天有看到茶叶蛋的历史。然后他说好像以前在某个季节的时候啊，大家乡里间会互赠七茶，就是7种茶叶组合的一个，我不知道古代小礼包嘛，就是反正那个季节就会送来送去。然后他们后来就说可能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收到茶叶，然后不知道来干嘛，就啊拿一根蛋卤一卤好好吃。所以可能古代也不是强调一定要用红茶，古代是那个时候那个，哦，你知道
有剩
下什么茶就用那时候赠的，对对对，那个吃茶
会用红茶，应该是因为它的颜色，因为它是熟茶嘛，所以它颜色比较深，嗯，对，然后而且红茶的味道比较重，它比较容易让那个蛋入味。
可是我觉得也许也是因为那个便利商店，因为 7-11 里头随时都有红茶，但是它不会有高山茶。
对，可是便利商店的茶叶蛋说真的就是很不入味，并不好吃。
没有，你要找那个最下面角落，总是有几颗不小心压破了。
对，
看到它颜色深到不行，就是那一颗了。通常卤一卤大概会有1-2颗，
可能就是你要在那里挖半天，就是想办法把它挖出来这样。
或者你可以很变态啊，早上经过的时候故意去撞一下，其他撞一下，然后晚上再去收割那个。
这也太累了吧，中间还被别人挖走。
店员会在那边奇怪，那小姐干嘛一直在那里捅我的，
拉我的茶叶蛋，
在那边拉来拉去这样子。
哎，可是我觉得 Seven 店员其实都很冷静，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真的实测过那个很变态的，就是那时候网络上有人在教 Seven 隐藏版美食，就是你去买了那个王子面之后拿去关东煮的汤煮王子面。然后我们那时候大学在实习的时候太无聊，我就想说那我们真的来试试看，然后就想说因为反正在医院里头那个 Seven 人比较多，比较会没有人会看我们，这样可能比较不丢脸。然后就我们后来在煮的时候还是店员有经过，然后店员只看了我们一眼就冷冷的走了，想说他大风大浪都见过了，这个不算什么。真的有好吃，台大医院下面的那个应该是温州大馄饨，他那时候有新鲜的柠檬，好像是可以加在汤里的，所以我们在经过去拿的柠檬提味，
太奇妙了啦，
超好吃，好吃到炸掉。对，
是个泰国口味的王子面，
真的。对啊，那时候如果加一个蛋就很营养。
我们这集播完之后大家都去台大美食街随便煮泡面。
台大美食街现在可能拿不到柠檬了，可能要去那个越南餐厅才会有。
COVID 之后可能外面就不会放柠檬了。
真的，
对啊，以前是个纯真的年代啊，病毒都乱飞啊，都不会怎么样。
真的，拉萨加拉萨不一样。
真的。
然后哦，刚刚讲到这个黑黑的皮蛋，我好像没有讲怎么做，对不对？然后其实，嗯，皮蛋它在台湾有几种做法，有3种。然后那个你要买到比较高价格的，就是会用屠夫法，传统的方法。
吓，哦，死我！涂上去一些敷料，这屠夫。
哦，是像涂面霜的那个涂敷。
对
对啊，我刚以为是那个沙肉的那个涂敷。
没有啦，因为它是蛋，它不用沙，它就是用那个生石灰啊，或者是一些草木灰，还有一些像苏打这些碱性的物质跟食盐调味，让它会有一点点咸味，然后让 那梨子渗进去嘛。好像有的它比较讲究，它上面还裹一层有点像蜜坑的东西，是不是？对、嗯。那我们以前要拿来这样弹，对不对？
对。
像在弹西瓜一样，就这样弹，然后
要
感觉到
它震动，
咚，
对对对对，
咚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等一下，你说皮蛋会发出这种声音？
会，就是你会感觉到它的那个里面的那个胶体凝胶，然后这样震动。你一开始敲很好玩，但是你敲了200颗，你就觉得不好玩，就觉得累死了。然后为什么要在那里拍？不成功，你要再把它丢回去，这样。那咸鸭蛋我们的做法是，就是会先煮一锅饱和食盐水，然后放凉了以后，再把那个鸭蛋要全部腌进去，然后不能让它冒出那个咸水。很好笑，就是我阿爸他后来他就觉得说，哎，咸鸭蛋不就是泡盐水嘛，对不对？可是他都不会想到要过饱和这件事，凭你知道就是一个感觉，哎，我觉得应该够咸，就把咸鸭蛋丢进去。我说，哎，派克，那每一种蛋到底谁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呢？事实上，鹌鹑蛋那么小，一颗才10到12克，其实鹌鹑蛋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那以前他们会说啊，鹌鹑蛋的胆固醇比较高哦，营养师就会跟你说这个就是要注意用量。但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嘛。就是其实胆固醇这种东西大部分都是由肝脏制造的，跟饮食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哦，真的哦？
对，是真的。
你不知道，
像到现在的国健署他还是会讲说，嗯，一天不要吃超过2颗蛋，因为那个蛋黄的胆固醇含量很高，巴拉巴拉巴拉。但是其实你手上只要有一个伤口，你隔天你去测你的胆固醇含量就会飙起来。它其实是一个肝脏自然产生的东西，只有20%会来自于跟饮食有关。那而且其实蛋黄它真的被误会了很多年，它的胆固醇含量跟内脏相比真的是低太多了。那一天到底可以吃几颗蛋呢？
我不知道，我觉得上限可能是5-6颗吧，但是我最多吃3颗之类的。
我有曾经一天吃过5-6颗蛋呢、欸。嗯，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一天放出来的屁都是蛋灰。有一段时间我在中研院的时候，因为我是属于压力型肥胖，所以我都会修大口，真的很想要去跟阿当哥请教减肥的方式。嗯，反正总而言之，那时候就用了。嗯，有点极端的方式，所以就为了要补充那个蛋白质，可是我又可能那一天没有什么时间，或者是没有钱买那么多的肉，所以我就吃6颗水煮蛋。
天哪，
其实吃蛋没有什么不好啊。我台湾人啊，给大家猜猜，就是我一年会吃几颗蛋呢？
500颗，
一年吃300颗，
其实就只有300颗。然后其实这个跟世界各国来相比，台湾人其实算吃蛋吃得很省。对，因为其实蛋是很好的完全蛋白质，它跟牛奶跟 肉一样。可是我也有曾经生病去看医生，哎，医生说那你要多吃一点蛋白质，我就说、哦、可不可以多吃一点蛋，他就愣了一下，他就跟我说蛋不要吃那么多，一天吃2颗就好了。日本人他们平均每人每天大概会吃3到4颗蛋。
嗯，他们都拿来拌饭。
对，日本的电锅煮出来的饭是滚烫的，早餐他们会在那个饭的中间挖一个洞，然后再打一颗生蛋，
加一点酱油 tamago kake gohan。
对，然后他们的很多冻饭猪排啊，煮出那种嫩嫩的鸡蛋敷在上头，然后拌饭一起吃，哇，超美味。因为我很喜欢吃没有熟的蛋黄。
哦、oh. ，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强斌不是很同意，你不敢吃哥哥的蛋，对不对？
我不喜欢。
对，
他不懂美食啦，去
蛋啊，有分全熟蛋、半熟蛋跟蛋黄没熟的这三种荷包蛋，你们觉得哪一种吸收速率最快？
生蛋，
不是生蛋，蛋白是熟的，
对，
蛋黄没有
熟，
对，这个是最好的，可能30分钟左右就可以吸收掉了。可是你如果是全熟的蛋，你大概花2.5小时。相对来说，如果你要减肥的话，似乎是全熟蛋会更好一些，因为花的时间比较久一点。那还有就是水煮蛋，然后我有一个学长，他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延长水煮蛋的保鲜时间，这样。 那我对这个论文一直很有印象，就是原来你要去煮不同的溏心蛋或者是温泉蛋，其实就是大火滚三分钟，它要转中火，再把盖子盖上，熄火再焖。贤惠的家庭主妇像我一样会这样子煮，分别是焖两分钟、三分钟跟四分钟，你就会得到蛋黄熟度不同，就是温泉蛋、溏心蛋跟全熟蛋。那我们知道其实啊，蛋白它大概在57°C 左右它就会开始有点白白浊浊的，然后到70°C 以上呢，它就会开始变成凝固态。那蛋黄的话，它是要在65°C 以上才会开始凝固，所以其实它就是让那个蛋白变性，但是蛋黄还没有来得及变性之前，还没有来得及凝固之前，就把它泡冷水，那就可以煮出那种蛋。我们知道鸡是泄殖腔嘛，所以它在生蛋的时候你会担心它的表面会被污染，但是日本的是有那个标章的，它表面是没有沙门氏菌的，所以它就可以吃生蛋。那台湾也很想要推生殖鸡蛋，可是目前都还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蛋鸡它的生殖道还有就是肠道都是这么干净的，没有被沙门氏菌污染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洗选蛋也没办法完全洗掉，对台湾的鸡蛋其实并不符合生食鸡的标准。然后如果要去推动这件事情，可能要花蛮多的努力。鸡边你也喜欢吃不熟的蛋黄吗？因为我发现其实好像台湾之前发生一个事件，就是那个研究生他好像自己本身刚好那时候是生病的，是感冒的，他就因为吃了那个早餐店没有全熟的蛋，那个沙门氏菌感染就过世了。对，之前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新闻，就生食蛋黄的这个部分其实要小心。那其实蛋呢，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蛋白会因为不同的 pH 值产生凝胶，比如说像我们的皮蛋我们用的是碱液去泡制它，所以蛋白它大概会在 pH 值 12.0 以上会形成凝胶状，这个是碱凝固法，那也可以利用酸凝固法来引起它的凝胶化。蛋白质它是在 pH 值 2.2 以下会凝胶，所以它就可以利用这种技术才去做兔蛋、糟蛋。糟是糟糕的糟，但我没有吃
过，我也没吃过。
你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就很不好？
对，因为它就叫糟蛋。
对啊，叫做糟，谁会想吃啊？
咸蛋它就是用盐去凝固。因为我们是乳蛋品加工实验，但我跟墙边是很不乖，我们做牛奶，其他的通通都是做蛋。学长做的是水煮蛋，学妹他们有做蛋花汤，哎，咸蛋的蛋白的利用，学姐他们做的是熏蛋，像我们熏肉一样，是用甘蔗渣火烧过之后，然后有烟，然后去烟熏它。但是学姐他们做的是利用腌制液，像煮卤蛋把它泡到那个腌制液里面去，让那个蛋有一个独特的烟熏的风味。蛋很好玩，就是它其实可以做很多的烘焙的产品嘛。那这个讲起来真的就讲不完，但是我妈是贤惠的家庭主妇跟我一样，所以好像很怕人家不知道这样。那个我都是在家里面吃完早餐才出门，所以我没有吃过外面的早餐店。我真的是因为出了国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早餐的鸡蛋有这么多种做法耶。太阳蛋，像那个荷包蛋两面都要煎一下，还会有欧姆蛋。炒蛋我们是一定会吃，只是炒蛋它也可以根据蛋黄的熟度不同，可以分为生的、半熟的跟全熟的。台湾还会做蒸蛋，那蒸蛋我们以前都会一直想说到底要怎么样才会蒸到它很迷迷桑桑，然后没有泡泡。
什么东西？
我这样形容听得懂吗？像布丁一样很柔软，然后上面不会有泡泡。你在打那个蛋的时候，你常常如果用打蛋器打啪，就全部都会有点像打发的那种感觉，那你蒸出来的就会很多的孔洞，然后要过滤掉细带，跟水的比例也要有一个黄金比例。最后还学到一招，就是你在蒸蛋的时候上面不是要敷一层保鲜膜吗？要贴齐蛋液的表面，不能有孔隙，然后这样用电锅蒸的话，你要插一根筷子在里头，
蒸汽不能过大，
然后这样蒸出来才会是像布丁一样的蒸蛋。
台湾对蒸蛋就比较讲究，国外就对炒蛋比较讲究。我看过那个 Gordon Ramsay 在教炒蛋，加很多的奶油，然后外国人就是奶油多就好吃。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确保那个蛋的温度不能过热，追求的是一种 creamy 的口感，它就是软软的，吃进去嘴里的时候还有一些液体可以包覆你整个舌头的这一种，不会是像妈妈的炒蛋就是坚硬到你必须要去嚼它，
没有到这么坚硬啊但就比较干。
我妈的就这样子啊，菜包能有没有，我们客家人嘛一定会有菜包啊，所以你一定要嚼嘛。那 Golden Ramsay 那个就是平底锅里面蛋液放上去，然后他就拿他的勺子就不停的在那边刮那个不粘锅，我就看到心都痛了。可是你要感觉到它有一点凝固的时候，你就要拿起来离开火，它稍微冷了以后呢，你就感觉到它没有再凝固了，就要放上去让它继续凝固，不停的这样放上去拿起来，然后一直到它刚刚好 perfect 的那感觉，你从铲子里面就可以感受得到它回弹的那个 feedback， 要有感受到，然后这个时候立马离开火，因为它在锅子里的时候还仍然在煮，所以你要赶快把它放到盘子上，然后这样就是一个完美的炒蛋，这样子目瞪口呆，有没有这么多学问？不过就是两分钟的事情。
难怪贤惠的家庭主妇煮不出来，我没有加鲜奶油这种。
英国有 double cream， 比奶油还要更奶一倍，满满的油。
对啊，可是你也可以加 cream cheese 啊，就是那个 Philadelphia 那一种就可以了。
对对对，
而且你不需要用勺子刮锅子，你拿木铲。可是它本来就是要一直搅，一直搅，而且你不能把它直接放在火上，你不能让它凝固。
嗯，
这个还没有很夸张好不好，我朋友在做蛋黄的那个培根咸蛋意大利面 carbonara 的时候啊，我们是会放温度计耶。
哇塞，
我们是要把那个东西保持在这个温度的。
所以是要保持在什么温度？我知道是我们做贡丸的时候会保持一个温度，
大概只能在六七十度，你不能让它再上去，因为不然的话它就会直接凝结，它不会变成勾勾的。
勾勾很重要，对不对？勾勾超重要。
对，而且因为像那个炒蛋的话是蛋白蛋黄一起嘛，可是像我们在做那个培根蛋奶面的时候，你只能用蛋黄，你连蛋白都不能用。
然后炸蛋，
炸蛋葱油饼超好吃的。
又油又香，
吃到炸掉，
直接把蛋丢到油锅里面去油炸。那台湾的铁蛋呢，是不是就是卤的很久的蛋啊？
嗯，
我看它的制造方式就是它要每天卤至三小时，然后我有曾经就是因为鹌鹑蛋嘛，我家每天都会产量十颗，
你卤鹌鹑蛋，
卤鹌鹑蛋，还有可以煮茶叶鹌鹑蛋。我只差每天都产十颗蛋嘛，一开始哎，煮火锅煎鸟蛋，然后他们好兴奋哦，但是到现在因为已经吃了三个月了，所以他们通都不要，
拿去跟同学换啦、
啊、对啊，这时候要拿去送给邻居。
我楼上住妹妹，在楼上住爸爸，然后一天到晚在送人，这样卤到它真的变铁蛋，很香，但是铁蛋的钠含量很高
哦，
因为它可能也变小颗，水分跑掉了吧、
嗯、
所以它蛋白质含量是加工蛋品里面最高的。那再来我超爱的是玉子烧，然后我还专程买了玉子烧锅、但问题就是我可能没有做好加了鲜奶油跟离火这个动作，所以我的玉子烧每次都像蛋卷一样，就是没有办法那个软软嫩嫩的，就是外面酥酥的。
感觉有特殊的口感耶，是不错。
你要 离火远一点，你加水也可以，就是不一定要加鲜奶油，可是你一定要离火远一点。对
哦，要加水啊。
对，
下次要讲假蛋的时候看一下我们成功。
好，
然后再来就是炒蛋嘛，不免俗就会讲到番茄炒蛋，对不对？到底要先炒番茄还是先炒蛋呢？
先炒蛋啊。
我不是那种讲究的，那就是我那天方便怎么弄就怎么弄。
你不要看，你如果想要你的番茄是比较煮的烂烂，你就先加番茄啊。如果你是想要番茄很清香很脆，那就后加番茄。
哦，
所以番茄炒蛋会有很脆的番茄吗？
有啊，有的人是喜欢像泰式番茄拌在蛋上，对啊，
根本就分开了两个人，
不同的流派啊，对啊。
哦，我不吃番茄炒蛋，所以这个我不智慧
哦，不无法评论。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叫《中破塞》，是不是？
嗯、
就讨论的那个问题，就是番茄炒蛋妈妈的味道，它到底是谁先炒这样子？因为他们就是在追寻说，到底要怎样的番茄炒蛋才是好吃的。总而言之，那个蛋要泡了那个番茄汤汁，然后要有点水嫩水嫩的，我就觉得它是好吃的。然后我番茄炒蛋要加点汤，
不是谁先谁后，是这两样都要先炒好。通常我印象中比较好吃，应该是会说要先把蛋炒好撑起来，然后才炒番茄，因为你番茄炒完之后它会出汁， 所以再把你刚刚炒好的蛋再加进来，它才会比较有那个蛋的那个口感。然后如果说这时候你没那个蛋没有先炒，你就加进来会比较像亲子冻或是什么，但其实都还是好吃的。对，我都还是会炒个葱，就是爆个香什么。
哇塞，大家都是中破塞、
嗯、如果是说要吃妈妈的味道的话，这就很取决于你妈到底会不会煮菜。像我妈很不会煮菜，所以就是她的味道一定是那个方便可是不好吃的那个。
我后来发现那个好吃的番茄炒蛋其实它是有加一点糖的，就是让它其实是酸酸甜甜，然后要又有葱的那种
那个
香味。
顶级检定的食谱就是有糖，
我还会加番茄酱、
嗯、哦，对对对对对，我有买到那个番茄是没什么味道，我也会加番茄酱，然后有时候我还会加个什么柠檬汁或醋之类的，就想办法做出那种酸酸甜甜的口感这样。然后再来是水波蛋，其实就是水煮开了之后把蛋丢下去，但是它的
是蛋包吗？
没有，我们可以很高级的班乃迪克蛋
啊。好哦，可以哦，
班乃迪克蛋就是这样、啊、
可是那重点不是那个酱吗？荷兰带酱、
哦、可是那个酱我觉得很没味道
啊。它的酱是很接近美乃滋的酱，但是新鲜打的，基本上就是蛋黄跟醋还有糖、
啊、那就不是沙拉酱吗？
对，就是沙拉酱，
它没有打那么发、啊、它比较粒状这样。 对
它一样是乳化的过程。
我是有吃过欧姆蛋，就是也记得我第一次去国外的时候，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欧姆蛋怎么讲，我为了要尝试就是到底怎么样可以点到欧姆蛋，所以我那天吃了五个。
所以又是放屁的一天。
你干嘛不指旁边那个人呢就好。
我真的在台湾没有吃过那么多蛋料理，就觉得哇，外国人花招好多哟。哎，所以这个国外的早餐蛋我应该都讲的差不多了吧。
法国听说水波蛋放在有醋跟盐的水去煮，然后不能太高温，他们是这样煮的。
煮水煮蛋其实也会在那个水里加一勺盐跟一勺醋，可以避免蛋壳裂开、嗯、然后还有在煮那个蛋的时候，如果你的蛋已经冰过，你要放到常温，或者是我们可能就是用常温的水把温度回到室温之后再放进去煮，这样才不会煮到壳裂开。
还有可以在蛋壳上戳个洞啊，在它气室的部分插一个小洞，在丢到滚烫的水里面的时候，就会看到气室里面的气就啵啵啵啵的冒上来，这样蛋壳比较不会破、
哦、我又学到一招，这招贤惠的家庭主妇并不知道。
要有一种特别的器具，就是为了要戳那个蛋屁股的那个针，
太神奇了。最近因为我们跟飞牛牧场有合作，然后他们有做了一种气室，就是一定要用生奶，然后用低温杀菌法做的 to me 气室，它有点像是牛奶豆腐的，水分含量还很高。他们后来就发展了很多种吃法，其中一个吃法就是把它切成那个一小块方格方格的，拿去跟皮蛋、花生跟一些香菜，然后拌一拌，加点酱油膏，这样子吃。
好奇妙，
对，台式的吃法，其实味道意外的搭。那加工蛋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学姐。那接下来我这边找到了一些有关于蛋的文章，先说一些蛋的品质好了。刚刚说到说大部分都是鸡蛋对不对，还有鸭蛋、鹅蛋、
鸵鸟蛋、
鹌鹑蛋。
我从一开始就很想要讲乌龟蛋。
有有有、欸、
它不是家禽，
对，但是它是蛋啊。
对对，我们后面会介绍特别的蛋，里面会包括龟蛋。
好像在骂人。
我找到一篇是2019年发的文章，它是发在 Poultry Science， 就是禽类科学啊，很厉害的 journal， 它的 impact factor 有四哦。它是在讲这个六种不同蛋的品质，但它只有比较的是 albumen 白蛋白。比较这六种是因为这六种都是家禽、啊、他们都是 domestic poultry， 包括了鸡蛋、鸭蛋、鹅蛋， turkey 是叫什么火鸡蛋， quail 鹌鹑蛋，还有 pigeon 鸽子蛋。然后这一篇呢是中国发表的文章，通篇看下来他们其实对鸽子蛋有最佳的评价，就是营养价值高，而且它也很特别。它比较了几个，比如说整颗蛋的重量啊，还有白蛋白的这个含量的高低啊等等，还有蛋壳的厚度啊，像刚才讲到说蛋壳厚的话，在它运送的时候的这个损失量会比较低嘛，那蛋黄的重量啊等等的。那当然鹅蛋，这六种禽类里面鹅蛋的蛋是最大颗的，它一颗平均有139克， 好，那鸡蛋呢，我们平常吃的鸡蛋大概是57克左右啊，60克左右。那鸭蛋的大一点点大概是74克左右，所以鹅蛋几乎就是鸭蛋的两倍了。火鸡蛋大概90克，比鸭蛋大一点点而已。那鹌鹑蛋蛋我们也看过了，吃火锅的时候都会吃到一颗大概10克。那哎，这个鸽子蛋给你们猜一下它大概有多大，
就跟鹌鹑差不多吧，
它比鹌鹑蛋再大一倍，所以20克左右。
哎，那那个射箭里头那个钻戒真的很大，因为王家之那个间谍偷偷送了他那个，对啊，他那时候就看到就说鸽子蛋，难怪他最后动心。
20克，
对，20克的钻石。
刚才有说到鸭蛋嘛，对不对？他其实对鸭蛋跟鹅蛋的评价也是蛮高的，因为啊，他们是水禽。以生物的观点来看的话，水禽生的蛋啊，要比较早熟一点，因为他们的爸妈就是不太鸟他们，就跟刚刚学姐说的一样，他们会把蛋随便乱生，然后之后他也没有想要怎么样照顾他的小孩，就让他自生自灭这样，所以他要给他的蛋比较多的养分，让他的胚胎可以在蛋里面长到比较成熟的状况再孵出来。那陆禽就像是鸡啊或者是鸽子这些，他们会比较晚熟，也就是说他们的胚胎孵化出来的时候还没那么成熟，还很需要爸妈的照顾这样，所以他们的蛋营养价值就相对没那么高。那再来鸽子蛋啊，它除了白蛋白的含量很高，然后 dry matter 比较多，就是没那么水啦，欸，还有就是啊，鸽子蛋拿去煮水煮蛋的时候，它的蛋白不会变白哦，它是透明的，水晶饺的感觉很酷
哦，没有想象中那么透明啦。
对啊，
雾雾的，
对，
它就是雾雾的透明，这样隐约的看得到那个蛋黄在中间。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人啊吃蛋会过敏。我们之前说过肉的部分，有人会对肉过敏。豆豆有说过，被寄生虫咬到了之后呢，就开始对肉过敏的可怜人们。然后也有一些人是对牛奶里面的蛋白质过敏，然后也是有一些人会对蛋过敏的。2岁以前的小孩蛋过敏的状况比较多，然后在过了2岁之后通常都会比较好一点，持续到成人状态的人算是比较少的。在美国来说的话，大概有 7.6% 的小朋友是会对蛋过敏的。这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还是幼儿的时候，1到2岁1到5岁这段期间里面，我们会接收到很多的疫苗。我们一出生的时候，我们打卡介苗啊，打各种不同的疫苗啊，怕我们一出生免疫力还比较低的时候就生病。可是其实我们打的疫苗有蛮多都是从鸡蛋里面萃取出来的疫苗，所以这些小孩如果他们对鸡蛋过敏的话，他们打了疫苗，他们就会全身过敏，甚至会休克死亡。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这个小朋友婴幼儿打疫苗的时候啊，你也不能问他说你会不会对蛋过敏啊，因为他还没有吃到蛋嘛，他一直都在喝母奶啊，他怎么会知道他有没有过敏呢？所以通常都只打1/10，然后等个30分钟，如果没有发生什么过敏反应的话，再把剩下的打完这样子。那至于怎么会有疫苗是来自于鸡蛋呢？好，这件事情就要请豆豆来说明一下。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到底用蛋在制造什么？就是那个疫苗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病毒啊。
哦，就是那种减毒的病毒。
对，这个可以用一句话讲完，就是这个鸡蛋是对于病毒复制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就这样子。而且它的那个蛋不是就蛋，是要受精的蛋
啊，才会有血管那些，是不是？
对，所以在那个胚胎发育的时候，它就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很适合用来做抗病毒的疫苗。在看资料的时候 egg based vaccine， 然后有时候就会写 bacteria 细菌，然后就想说蛤，所以细菌也可以长在这个蛋里面嘛？然后我再就仔细查完之后就说，哦，没有，那个细菌其实不适合长在这个蛋里，所以通常如果你要做抗细菌的这种疫苗呢，通常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制作。但而且也不是说每一种蛋每一种病毒都很 match， 就是你可能这种 病毒制造的时候，可能是某一种鸟的蛋比较适合，然后可能鸡蛋比较适合，就是还会根据你要产的东西还做一些研究，就是有最适合的啦。像那个流感疫苗很多都是鸡蛋。
哦，是哦。啊，它到底是感染的是蛋还是鸡妈妈？
蛋啊，它在蛋里面，
所以用针打到蛋里面。
对对对。
哦，一颗一颗蛋这样打。
Sanofi 就是法国那个打药厂，然后他就是有做一个短影片，就是他们那个工厂的制作过程，从蛋进货，然后他们要挑选蛋，还要照光，可能要选没有破洞或什么之类的，有一些就拿掉拿掉。后面他们就会打针嘛，就后面他就会说 incubation 就是去培养母，然后后面再 purification 就是要把它纯化出来。
所以再把蛋打开嘛，然后再把病毒拿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
很酷。我这边看到的从鸡蛋里面做出来的疫苗，包括刚刚提到的流感，还有 Measles
啊，味增疫苗，
不是不是味增，不是味增，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反对的那个疫苗，
麻疹，麻疹，麻疹，
麻疹，对对对对，麻疹。然后 Rabies 狂犬病，还有 Yellow Fever 黄热病，这几种有蛮多是从鸡蛋来的疫苗。这样
目前有的疫苗制造技术鸡蛋还是有在使用，因为它还是有它的好处，就是还蛮快的，然后如果鸡蛋量充足的话，那个产量也可以很大，就是整个成本。对对对，像流感因为每年都会要更新，然后有了一套完整流程之后，你筛选完就可以很快用鸡蛋大量制造，所以这个还是蛮主流在用的一个方式。然后比较新的就还有那个 cell culture based， 就是在那个培养皿，然后可能它就是有整个大的反应桶，就是用细胞去制造。然后还有那个 recombinant， 针对那个抗原的部分，你就可以用基因技术去只产生那一段蛋白。最新的就是 mRNA 嘛，就是热腾腾诺贝尔奖。所以也蛮多其他相关，就是疫苗开发可能也都有在看，哎，可不可以转成新的技术啊？因为可能有什么变异的需求，需要再更快开发等等什么综合考量。嗯，哦，还有像刚刚讲那个，是为了要避免这个鸡蛋过敏源的话，他们就会选择，例如说其他细胞培养或是基因技术去产生那个抗原的这个方法，那就不会有鸡蛋过敏源在里面。
哎，所以啊，他今天拿鸡蛋来培养那些病毒嘛，可是他最后就是纯化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把鸡蛋去掉的意思。
纯化过程中已经就是尽量的把不要都去掉，但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对于过敏的人，他们可能真的很强的免疫反应，他就还是有。
除了说换一种这个疫苗的来源之外，他还有说一种方式可以让鸡蛋过敏的人也可以接受来自于鸡蛋的疫苗，那就是喷鼻子。你不要打到身体里面，你喷鼻子就好了。
为什么喷鼻子就可以、啊、
我不知道耶、欸、当然我没有仔细想过，但美国那个对花生过敏严重到的是连空气中有那个花生都不行、
哦、那可能真的 也不行了。但是他没有写原理，他只有轻描淡写的说 The recently developed live attenuated intranasal influenza vaccine also contains small amount of egg proteins and there are no reports to date on the safety of its administration to patients who have egg allergy. 所以他虽然有一些鸡蛋的蛋白在上面有被 detect 到，可是从来没有任何的报告提出说这个接受的人有蛋的过敏，
也不知道他打了多少啊。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实力上来说可行。嗯，
而且这种东西也是基数要够大才会知道吧，因为你今天如果说过敏的几率本来就很低的话，百万分之一，那你至少要给我打100万个我才能够大概知道。
对，因为这个也不是全都打在小朋友身上，如果以小朋友来说的话是7%嘛，可是他疫苗这个施打下去是全部的 population。
通过鼻子给的疫苗会引发一些免疫反应，使得那个就是过敏的 IgE 比较少，就是有一些机制，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成功，但是就是鼻腔因为它是黏膜，它这边的免疫细胞可能会有助于减少这些过敏相关的免疫反应， 所以有一些那个疫苗开发就会用这个模式把过敏原当作那个辅剂。我还没有很仔细看啊，但就是有看到一些专注在这种抗食物过敏治疗方式的研究，有很多人有那个食物过敏的困扰啊，然后还列出说这个每年有多少经济损失之类的，
这些人就没有办法买我们的蛋
有重大需求要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
好哦，那哎，很快的就来进入了我们奇妙的食物时间。好的好的，来我们听过的奇怪的蛋料理哦，包括了刚才已经提到的皮蛋，对老外来说觉得很奇怪，对不对？还有什么？你讲到老外都会倒谈的鸭仔蛋，对不对？
对，哎，这我有准备，但是我真的也不敢讲，我也没吃过，我不敢吃。
老外是有限定哪一国老外吗？我觉得就只有某一国就会讲人家食物很奇怪，
就是有美食天堂，然后很多米其林那个国家。
没有，不会啊，这边什么都吃啊，所以美国人都会说什么法国最奇妙，就是最不可思议三大食物，瓜牛啊，什么塔塔生牛肉、鹅肝。
哦，应该说食物来源种类最没有创意的几个国家，比如说英国啊、美国啊，就是最常去 diss 其他国家恶心的啦。那鸭仔蛋是几乎快要孵出小鸭的蛋，欸，直接蒸熟来吃，这样有点可怕。那还有童子蛋是不是也很可怕？
童子蛋是什么？
刚刚说了皮蛋是进的是马尿吗？童子蛋就是进了小男孩的尿的蛋，这些我们都有听说过了。那我们来今天要讲讲大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最平常的好了。刚才说的最大颗的那是什么？
最大颗一定鸵鸟蛋吗？
那第二大呢？刚刚有提到那只鸟，
鹅苗。
对，鹅苗蛋。你知道鹅苗蛋它的蛋壳是蓝绿色的，
我有看过影片。
对，它拿起来放在手掌心上面，看起来好像那个 avocado，好像洛梨，表面又有点粗粗的，它一颗有接近一公斤重啊。你们觉得鸵鸟蛋一颗有多重啊？
一般一点多，对不对？
大概是 1.3 公斤。在澳洲呢是商业用的，哦，就是 也可以买得到啦。那一颗鹅苗蛋大概等于12颗鸡蛋，通常呢大家会拿来比如说做奶昔啊之类做奶昔。他说他们吃起来呢乎味道就像鸡蛋一次吃12颗鸡蛋，不用打12次，就打开一次就好。再来就是海鸥蛋，就是我们在欧洲常常看到很讨厌、很吵、很常去挖垃圾袋的海鸥。海鸥蛋看起来外壳是这个斑斑点点的，嗯，有一点小雀斑的感觉，是在伦敦可以买得到海鸥蛋，他们都是在那个高级的餐厅里面。那说他们的质地比鸡蛋还要再更奶油一点，更 creamy， 就是绵密。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呢，豆豆刚刚说的乌龟蛋，可是这边呢他说的是 turtle， 是海龟，长得像乒乓球，对，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哦，这是之前海龟还没有快绝种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海边走一走就可以捡到啦，那何不吃一吃呢，对不对？这个东西呢在尼加拉瓜还是有蛮多的，哦，那通常会做海龟蛋汤，
海龟汤
或者是来做沙拉。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就是有一天我妈就是去超市回来，然后因为超市门口常有一些那种摊贩啊卖一些有趣的东西，然后我妈就带回来那种小小颗的蛋，她就说那是乌龟蛋，然后她还泡在酒里面，
懂吃，
所以是乌龟蛋药酒。
对，就是我从来就没有办法知道我妈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也是，
然后我就一直对这东西非常好奇。
我这学期要申请那个宿舍嘛，就要先去看那个老房子，就后来就在其中一栋房子的后面，然后我儿子就说哇这里怎么好多白色的，这是什么球吗还是什么
球，
一窝一窝的哦，就像篮球的那个面积这么大，然后但是它是有点像椭圆形的，大概有十几个。
那是什么？
应该是蛇蛋，东海的另外一个特产就是那眼镜蛇 一窝大概都有几十颗，就是看到那个蛋都已经破壳，
只剩壳，
然后这样有十几窝，对，只剩下壳。
那那个破壳是破开还是是一个洞？我很好奇。
哦，毕竟他们长得一条长长的嘛，它只要一个洞就好了。
对啊，就这样
冲出去。
不晓得有没有人吃过蛇蛋吼？
华西街应该有吧？
不知道跟龟蛋哪个比较好吃？
哎，还是不要比好了。
爬虫动物。
那再来，我们还有更奇怪的。这边有锅牛蛋，我本来想请豆豆帮我们买的，也是法国美食，它是可堪称鱼子酱第二，就是锅牛子酱。
我怎么不知道这种东西？你确定那不是商人的噱头吗？
或许也是啊，我也不晓得。哦，这个很贵，所以应该没有办法让豆豆去买，可能拍个照可以吧。它这个 0.9 公斤就是两磅啊左右，大概要卖1600欧。
Oh my god！
这样子价格东西会进到市场里吗？
幸好我一点都不想吃。
对啊，觉得我逛完整个超市也找不到东西是卖1600欧的，
而且一次买到两磅。
对啊，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啊？
可能要回去加工吧，就是把它装在盒子里，然后弄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再卖更贵给观光客这样子。他说他的味道吃起来很奇妙哦，比鱼子酱还要更有烟熏味，有一点Herb 香草的味道，这样吧。
它是从这边生的耶。
你指的那个是什么甲状腺的位置？
对啊，因为我就记得那个，因为我小时候有看过我们家花园的那个蜗牛，小的那一种，然后生蛋啊。他们我不知道那时候他们在交配，他们不是就是会互相，他们雌雄同体，对不对？然后就会喷那个细细的这样。
所以你是说他们的脖子粘在一起，然后喷出细细的东西？哦，所以是阿凡达，就是他又喷马尾的，
有一点点像。
欸，所以如果蜗牛化成人形，他一年四季都要遮的，就是他一定会穿围巾，因为那是他的那个重要部位，不能露出来。
害羞会害羞。
对啊，
他
的脖子是他的性器官，
这我性感带。
真的好奇妙哦。
对，他的料理方式呢是跟一些草 a mix of grass 一些草还有那个蘑菇好来一起拌一拌哦。然后再来哦，越来越可怕了哦，现在是一个叫做鳄鱼蛋哦。鳄鱼蛋很酷哦。哦，它煎起来啊，它的一部分的蛋白是不会凝固的，它加热之后是只有蛋黄会凝固，它蛋白是永远都是凝胶透明状的，是无法成型的，是直接啪摊在盘子上的这种。它在牙买加跟澳洲都有被食用，不过食用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它是一种很容易被霉菌寄生的一种东西，所以总是要彻底的加热这样子。那他说他吃起来是有一点鱼腥味，
鳄鱼啊，
鳄鱼，他就是鳄鱼，对，他是鱼，
也可能是恶心味，
恶心味，好，
恶心的鱼味，
对。
接下来这个不太油，这个是鲨鱼蛋。
鲨鱼有蛋？鲨鱼不是哺乳类吗？
鲨鱼不是哺乳类，
它是软骨鱼缸。
哦，它是软骨鱼，所以金鱼才是哺乳类。
哦，对对对对，
它是软胎生，对不对？
有一些是软胎生，有一些是卵生。大家有如果有印象看到鲨鱼卵的话，就是一个很外星人形状的外壳
啊。哦，好像是，
对，很奇怪的外壳。可是这边讲的鲨鱼蛋不是那个已经生出来的鲨鱼蛋，是仍然在鲨鱼肚子里面的时候的蛋，也就是鲨鱼卵巢的意思啦。对，
好变态。
然后所以它看起来就是稍微有点血腥，不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罕见，所以这个不是市面上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在马尔蒂夫是有被食用的习惯的。再来呢也很神奇的，就叫做企鹅蛋。其实它跟我们刚提到的那个鸽子蛋是一样的，它的蛋白也是煮熟之后不会变白，然后它的蛋黄颜色又更橘红色一点，所以 煮熟的时候剥开壳来看起来很可爱，很像假蛋，
像果冻
啊，像果冻，对对对。那企鹅蛋被食用的历史当然跟人类有关系啊，就是那个去极地探险的这些人在南极被困住的时候没有东西吃，就只好吃一些他们的蛋。那而且在这些南极的探险船上面的一些物资经常是缺乏的，所以这些水手跟科学家们都会营养不良， 当然吃一点企鹅蛋可以补点身子这样。说到水里面的，我今天其实有准备要开箱一个食物，是鱼蛋沙拉的鱼蛋。好，我刚吃了两片啦，在各位聊天的时候。我现在要讲的是章鱼蛋，各位有吃过吗？一样是在它生出来之前，在它身体里面挖出来的这个卵巢，日本人会切开之后沾一点酱油吃，它就是有点细细长长的，这该怎么形容呢？软软的，
很像米苔木啊，
米苔木泡酱油这样，对，
海蜇皮。
不知道这个味道怎么样，但是啊，但是日本的吃法对不对？我看到有葡萄牙的吃法非常酷，他整包没有把这个卵巢的膜打开，他就整包卵巢拿去晒干，可能有加点盐，然后就晒干，结果做成什么？有点像乌鱼子的状态。
对，我刚刚就想，那就葡萄牙章鱼子。
哎，你有吃过吗？
没有。
大家如果有去的话，可以试试看哦，因为这个名字非常好记，它就叫做章鱼蛋。Ovas polvo, O V A S 就是葡萄牙化的蛋 ，polvo 就是那个章鱼，所以下次可以吃吃看哦，葡萄牙乌鱼子。他说它的味道是有点甜甜，有点 nutty， 有点坚果味，可能是因为它油脂含量比较高一点。再来，我要跟你们说，小鸡可能要尖叫了，还是你要离线一下？
你该不会要给我看昆虫蛋吧？
哦、oh, no no no， 我也不行，我先离线。
真的，
我看到一道菜，我真的无法克制我自己，不停的去查它。它是泰国的料理哦，它是蚂蚁蛋。
我有吃过蚂蚁本人，
什么味道？
酸的。
你是 不小心吃到它吗？
不是不是，在台湾的三产店，它有一个就是蚂蚁煎蛋，然后它就是用大只的那种黑色的森林里面的蚂蚁。对，你既然叫鸡边，不是会吃昆虫？
对，我是突变的鸡，不好意思，我要吃人饲料。
因为那个乙酸，所以它吃起来酸酸的。
OK， 好，我跟你说，就算是你那个大只的蚂蚁啊，生着蛋也不会有多大颗啦，对不对？你会想象蚂蚁蛋大概会有多大？照片看起来挺好吃的啦，好像看起来像黄豆那么大颗哦。
觉得有点头皮发麻。
我觉得它看起来就不像是蚂蚁的蛋，所以我就是认真查了，结果它是蚁后的蛹，它不是蛋，它大概有黄豆这么大颗，而且有一些是发育到一半，所以其实已经可以看到稍微有点翅膀的状况了，所以是那个会飞的那一种。然后它是一种蚂蚁，叫做红蚁，就是 red ant， 然后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打 red ant eggs， 你就会看得到。然后它的收集方法很酷，这些红蚁他们是在树上面筑巢的，但它不是筑成一大包那一种在树枝中间，它是好几片叶子，他们会去把它不知道用什么东西丝还是什么的把它们绑在一起，然后自己就住在中间，然后它会把好多叶子绑在一起变成一大包，然后那边的人很聪明哦，他们就拿一个水桶，然后架一根很长的杆子上去包住，用水桶包住 那一包叶子，然后用力的摇，就这么摇一摇呢，这些蚂蚁蛋就掉下来了耶，就掉到水桶里面了。然后呢他就拿下来然后泡水，因为其他的蚂蚁都会就是掉下来跟着一起掉下来，对，然后你就会就是蚂蚁蛋掺着很多很多的长大的蚂蚁，所以呢你就把它泡在水里，然后赶走其他的蚂蚁，剩下的就是蚂蚁蛋。讲的好像很轻松哦，其实蚂蚁很难把它分干净，而且你在弄的时候啊，就是全身都可能会被蚂蚁爬，然后就会被咬什么的，各种的困难，所以其实不是那么好收集啦。但是他们似乎觉得这个蛮好吃的，他们会拿来做沙拉。有另外一个民族也会吃蚂蚁蛋，也是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一群蚂蚁是住在地底下的，那这是墨西哥人，那是从阿兹特克这个时代他们就有在吃的传统的食物，而且他们现在卖的非常贵，因为处理的方式非常的非常的麻烦。有经验的蚂蚁收集者 他们会去用经验来找出蚂蚁住在哪里，知道了之后就往下挖，不是用工具挖，用手挖，整个身体伸进去挖，这样全身爬满蚂蚁。他们挖出来了之后还要不停的洗，然后挑，把那一些蚂蚁蛋给拿出来。啊，这个墨西哥的真的是做工比较精致，因为他们挑出来蚂蚁蛋是真的纯蚂蚁蛋，一颗一颗都是精致漂亮的白皙的，没有任何杂质的蚂蚁蛋。但是刚才说到泰国那一种，他们就是脸长大的啊，有一点啊，没关系啦，餐餐那就是一起吃啦，这样。但是墨西哥这个真的是干净纯净的蚂蚁蛋这样子，所以他们卖很贵。他们可以用炒的做热食，加一点香料加在他们那个 taco 里面去吃，然后也可以做像刚学姐很想吃的欧姆蛋omelets， 然后也可以做那个 guacamole。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找来试试看，他们叫做 escamole， 哦，这是西班牙文，那叫做昆虫界的鱼子酱。那这是我今天介绍的终极蛋料理。小鸡，这个程度还可以吗？
欸，可是啊，以后不是一个巢里头只有一只吗？
对啊，可是他们可能是好几百只来做竞争，
可是他的下一代的那些不是就是会要去什么再去外面去做新的巢？
对啊，对，会飞出去啊，
所以那会有那么多只哦。
台湾不是要收那个蜂王浆吗？
对，
他的那个蜂巢叫做王座，让蜂后知道在那里面要生下的是那个三倍体的
候选人啊，
然后工蜂就会去喂他吃他的大二分泌物，再混合一些花蜜，就蜂王浆的那种，就是喂给那个王座里面的那些蛹，
很多蛹。
当然在自然界里面他可能不会做这么多，但是我们要收那个蜂王浆，他们就做很多那个形状的王座放在里头，嗯，然后那个蜂后就会在每个王座里面生一颗，以后长大可以变成蜂后的那个。我们现在采的蜂王浆就是有两日或者是三日，那个宝宝已经在里面，就是会让工蜂去喂它两天或者是三天的蜂王浆。那如果你那时候不采收，它那个小蜂后就会把那个蜂王浆吃的量会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就会把它用一根很细的那个竹签把它挖出来，工人就会带一个灯，然后就是用一个细细的针把那一只蜂后宝宝就挑掉，然后所以你得到的就是纯的蜂王浆。
天哪，所以我们就是抢别人的婴儿食品这样。
没错，而且他们去分析发现两日的那个蜂王浆的产量虽然很少，可是它里面最主要的那个成分吃起来香香的那个味道，那个就葵酸比较浓度会比较高，然后它为了让它发育去蜂王浆里面就会有很多的雌性的荷尔蒙，
所以蛮多人会需要蜂王浆。但蚂蚁不知道他们的策略是什么，他们应该是以量来制服这个世界的吧，蚂蚁。
哦，是啊，因为蚁跟蜂都是同样的繁殖方式。
好，我们今天学到了很多有关于蛋的知识，
还有很多小故事。
我们来期待下一次的假蛋会有什么，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想到任何假蛋。
我儿子刚刚说的是健达出奇蛋。
对啊，健达出奇蛋啊。我们这边复活节也吃巧克力假蛋。
但你不喜欢巧克力不是吗？那你要吃什么？
没有，我就不吃啊，可是反正就是之前买去给小孩，小孩很开心。
哦，好，谢谢各位，今天就先到这边跟大家说声再见吧，拜拜，
拜拜。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支持，特别要感谢各位赏杯咖啡的朋友 First Story 上的匿名赞助者 Patreon 上的 Yichen Wu Newton Catherine 以及 Yifan Wang。 Sky in the World 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都能收听得到， Anchor, Sounddown,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能搜寻到 Sky in the World 的节目。另外 Sky in the World 也会在脸书页面以及 Instagram 上分享科学家的八卦、科学新知，还有编辑们的日常给大家。有任何问题及意见，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上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寻找答案。欢迎追踪分享 Sky in the World， 让更多人知道有趣的科学哦。